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不要照字面来了解，重生只不过是耶稣用一个我们能想象最难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来告诉我们，人如果要凭着自己来进到神的国或建立神的国，那都是不可能的。好，这个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也同样，你在神学字典上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也同样用很简单的方式看看我们能不能了解啊。神的国就是神所掌管的国度，神所掌管的国度呢，我们神国或天国，我们最容易了解就是天堂嘛。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天堂，天堂就是那个极乐世界，好的无比的，我们大概是这样来了解。可是这样只是把神的国想到将来那个极乐世界，现在和过去没有吗？神的国如果我们要讲的复杂一点，神的国就是神掌管的地方，那我们用国度嘛，中国就是中国政府在掌管的地方，美国就是美国政府所掌管的地方，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的，这个叫国度，一个国家。那么神的国度就是被神所掌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时间空间当然就不限的了，因为神的国度没有疆界的限制，也没有时间限制，从永恒到永恒他都在掌管，整个宇宙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在他掌管之下，神的国就是神掌管的地方，神权柄运行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这样讲固然是对的，这样讲就会把地狱也包括成神的国，因为地狱神也在掌管，地狱天堂罪恶魔鬼撒旦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所以教会历史上就比较喜欢说神的国是指着被掌管被管制的那一群人或者天使或者任何东西对神的权柄是顺服的，就不仅是他权柄在执行，天地狱神的权柄也在执行，地狱的火要多强要多痛都在神的旨意中，一点都不能违反他的旨意，但是在那里面受苦的人受难人都在抵挡，都在对上帝愤怒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回教国家佛教国家或被盗悖逆软弱的，我们基督徒也无时无刻，基督徒无神论等等，无时无刻还有海啸风灾蟑螂蚊子有意识没有意识天使魔鬼通通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是我们通常会说在神国里的人或者天使是顺服这个权柄的，而不是背逆这权柄，而不是抗拒这权柄的，我们简单这样说。那么因此也有人就喜欢讲神的国呢，如果是指那群顺服神的人，顺服神权柄的人，那么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基督的国度。那么那个神的国那个不被尊重的，就神的权柄不被尊重，虽然他们在抗拒中还是不能不听神的话，他们在抗拒中对神愤怒中，神的旨意还是成全在他们身上，神成全那个愤怒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国度我们不讲它是神的国度，也不讲它是基督国度，我们讲的是魔鬼的国度。但是学者也会讲，就是如果你讲那个不顺服主抗拒神的地方是魔鬼的国度也不大恰当，因为譬如说你今天在，我们就说在一个公司，在棒球场或者在这些地方，这些人也不是在信靠上帝，就像昨天晚上打棒球我们假定 绝大多数人并不在信靠上帝，但我们大概也不太好说他们是一群魔鬼，所以我们说那是魔鬼的国度也不太好。或者你在一个餐馆，或者你在捷运，或者你在看电视，各位，这些你都不太好说，即使他不是基督教的，你也不太好说他们都是魔鬼嘛。因为呢，包括可能你不信主的父母，还有很多也相当优秀，你也很享受的。所以也有人说，这个你这样讲吧，如果要分的话，一个是基督的国度，一个是人的国度，就是或者世俗的国度。人的国度不一定就是邪恶的，虽然最终如果他不归向上帝，最后是灭亡的，那是灭亡，我们没有反对。但是呢，通常就是你可以把人的国度等同于就是那个跟基督的国度相对的那个国度。好，我这样讲，希望不要让大家弄得太复杂了。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讲到说神的国，我们把它讲最正面的，就是那个永远美好的国度。这个国度呢，原来假如亚当夏娃没有堕落，假如天使没有堕落，整个宇宙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都在神的欢喜快乐中，欢喜快乐接受神的掌管，而且没有罪恶。可是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好像也有拣选一群人出来成为基督的国度，或者在人的国度或堕落的世界，不一定都是很邪恶的，最后是灭亡。但是在人的国度里，神也拣选了一群人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这群人是谁呢？就是亚伯啊，就是挪亚啊，就是以诺啊。然后这些都好像是单枪匹马的，比较具体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开始，有一群人。这群人后来在摩西的时候，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成立了国家。那你就大概可以说，旧约的以色列就是神国度的雏形的彰显。那你也可以在旧约看到以色列好像就是神的国度，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就看到以色列这群人里面的确有属神的儿女，但是实在好像在极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跟那些形式上不是神国度的那些外邦人是一样的，甚至更坏，他们并没有信心。那么新约也有讲，他们像海沙一样多，得救的不过是少数。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多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在西乃山底下吃了玛拿，喝了随着他们临磐石水，也过了红海，也跟神立约，也受了割礼，可是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都灭亡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那后来你也可以看到，从在约书亚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还有就是王国成立了以后，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实在也不太能说是神的国，因为多半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和君王都是背逆上帝。你看，多半北国、南国，多半北国是彻底抵挡上帝，南国好王是很少的。而且就算是比较好的王，譬如说约西亚王是比较好的，你看小先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约西亚王的时候，甚至耶利米书也可以看到那个也有很多的邪恶。你在说大卫的时候那个神国彰显比较多吗？当大卫犯淫乱的时候你又怎么说呢？那明显是魔鬼的作为。所以在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神的国就在人的国中呈现，但是始终不会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时间、有一群人你可以说这是神的国。我们比较可以说象征性的，以色列是神的国，到新约教会是神的国，但这个里面都有很多不纯净的地方。所以耶稣应该在路加福音十几章，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显现，耶稣说神的国的显现不是眼睛能看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神的国比较完整的是呈现在人的心里，信主的人的心里。外在的部分我们跟人的国在一起，包括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结婚生养，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在人的国里面，我们跟他们一起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带他们去教会，或者他们不一定信，或者我们信，但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的肉身在人的国度里，心也在人的国度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掺杂。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完全的完美，但现在在掺杂的。那在罗马书应该是14还是15章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这个平安喜乐，圣灵中的喜乐。人的国度就在乎吃喝，人的国度就在乎你的经济能力能不能让百姓吃喝得很好。吃喝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但那是人的国度做的。神的国度是人看不见的，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好，但是我们就再回到你比较容易懂的旧约里面，好像比较把以色列当作神的国，新约好像把教会当作神的国，大概这样。那么而这个神的国呢，应当是一个不是我刚刚讲的纯粹抽象的地方，纯粹心灵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旧约里面表达的美好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的美好，你能进去，那是上帝的恩典让你进去。进去几乎就等于看见，因为摩西很想看见那个地，后来他看不见也进不去。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是第三节。第六节，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见和进几乎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人个人团体都因为罪恶，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会说我们活的算是有的时候幸福一点快乐一点，有的时候辛苦一点艰难一点，但总的来讲我们都觉得需要大大的改善。我们要怎么才能改善？我们的民主、科学、科技、能源、污染能够怎么解决、改善，让我们活得更好一点？所以尼哥底母的问题是每个人问题，表现的在各种不同层次下。我怎么做让我的婚姻更好一点？马英九怎么做让中华民国更好一点？奥巴马怎么做让全世界的恐怖分子或污染问题能解决得更好一点？小一点的，我能够怎么做？心理医生给我什么样的辅导，叫我能够睡觉睡得平稳一点，叫我的情绪管理好一点，个人的情绪一直到整个地球上的污染啊，温室效应，通通都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我要怎样行才能得救？就是我们活得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好一点？我再一次说，教导、学习、上课，这不是坏事。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人的问题很严重，要重生。如果你照字面了解的，回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我们字面来了解，把时间倒回仍然没有用。那么尼哥底母自己讲，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其实耶稣说不是重生，你重生一次出来还是不行，你要进神的国太难了，你不够好就不能进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进去。这个在新约里面保罗有讲，凡是什么淫乱的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需要完全的美善，而我们又不够美善，所以只有从圣灵和水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神的国是要有灵生的才能进去。肉身、科技、环境污染、能源问题、心，甚至我们说的心中胜过那些焦虑、恐慌、各样的病症，吃什么药，那仍然是肉身的部分。 各位，精神病仍然是肉身的部分，因为你的得到你的肉身的平安，精神的平安还是靠着环境和物质的改善。那个不是不好，但那不是神的国，那会死亡的。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个好，我们说水和灵生的，这是什么？那么各位怎么可能从水生呢？水又不会生人。从灵生，我们虽然不懂，但是因为不懂我们还多少有一点懂。什么叫因为不懂我们还多少有一点懂？就是肉身或者科学的改进，或者我们发明什么药丸，不管是让我们心理生理好过一点，或者什么仙丹，这些东西都没有终极的作用。就是秦始皇吧，他找到了仙丹，他活了1000年，活了10000年。各位，我们真的在想活10000年，各位你真的想想看，你活120岁，这个算是比较合理了哈。你真的会觉得那很幸福吗？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话，现在真的活100岁的人不少，我们教会现在有2个人是100岁以上。如果你有100岁，但是有大概20年的时间，从80岁到100岁，你天天都要看病，也越来越也胃口不怎么好。各位，你这样120年，再活30年、40年，你都受不了了。再活3000年、30000年啊，天天流口水，你觉得好吗？所以并不好啊。所以不朽不死，这不够好。其实这些问题希腊人也都讨论过，希腊人讨论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神话故事，我就在这里说吧。有个女神爱上了一个男人，凡夫俗子，这是大忌。那神明怎么可以爱上人嘛？反正那个男的很帅，他爱上他了，他请他的爸爸，就是天帝，准许这个婚姻。他说这怎么可能嘛？他说你是神仙，不会死。他是会死，你们怎么能够永结同心嘛？不行。他说：“哎呀，爸爸你很厉害，就让他不要死嘛。”他上当了，他爸就希望他求罪。他爸说：“好，我让他不死，这样你们就可以结婚了。”好，他那个凡人就不死了，他们就结婚了。可是他只是说他会死，你不会死，你们怎么能结婚？于是他女儿就上当了，就说那你就让他不死嘛。他爸说好，我让他不死。其实他爸是要处罚这个女儿，因为居然爱上凡人。结果他们结婚以后，男人就不死，但是开始老了。女人女神始终像一个青春玉女一样，男的70、80、90、100开始 Parkinson， 开始流口水，开始住帐走不动了，开始痴呆要坐轮椅了，但是他不会死。各位可怕吧？永远不会死，你天天陪着他，他不会死。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死亡是咒诅，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如果我们就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是好人坏人，最后有一天死是好事啊。要不然一直不死，那就是不能分解的塑胶，就永远是祸患。那个神话故事非常悲惨，后来女神就离开了她的丈夫走掉，因为她没有办法继续青春玉女跟一个 Parkinson 什么什么一直相处，而且不会死，那多恐怖。好，所以你不能够不死，你不能长生不死。你要求的，我们中国人也讲要长生不老，不老才可以哦。好，各位，那可能非常恐怖，更恐怖。假如一个男生长生不老，永远是漂亮英俊， 但是他是花花公子，他是大流氓，他天天骗女人，但他不老，就是继续有女人。或者我们说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不老，他不死，他聪明，可是他邪恶。所以你不能长生不老而已，你还要长生不坏，你心要很善良。好了，你心很善良，你也不老，你总是很好，但是你一直活下去，你要长生不无聊才行。各位，你能想任何一件愉快快乐的事，去凡尔赛宫啊，去什么，去一万次，去一亿次，去一兆次，去永远次，任何一个你能想到人间什么在天愿做比翼鸟，你跟一个比翼鸟一直飞飞飞一万年，你今天再爱的人，你跟他一起生活一万年好吗？你说我们在一起真快乐，你知道我们看棒球多快乐，你看一万年的棒球，好，我们换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娱乐给你每天换嘛，你能换到多久？各位，从这些事我只在讲一件事，人如果没有上帝，再怎么长的幸福快乐好或道德，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地狱和痛苦。神的国的确不在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我们经验一些，神的国在我们今天人生里面，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体会到一点，圣灵帮助我们，上帝的爱帮助我们，上帝的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当我们在神的喜乐平安中，这不是心灵的吗？当然跟我们生活有关系，是让我们很满足的。所以你要知道天堂神的国像什么，你必须现在与主有一个同行的生活，你就不会想到说哇，将来在天上很无聊啊。如果你没有与主同行的生活，你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回教徒，回教徒的天堂就是跟四个处女一起吃葡萄嘛，这有什么愉快啊？你将来在天上四个处女一起吃葡萄，吃，我现在地上吃一个钟头都烦了，吃葡萄吃一个钟头都拉肚子了，那有什么好嘛？对了，对不起，可兰经里也讲到跟这些处女天天性交，那有什么好嘛？跟种猪差不多。我们的喜乐必须是我们的一切是人不知道，但是人又能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任何一个不管怎么堕落人，我们需要那种永恒的平安和爱，而我们在人间经历过一些，我们在人间经历过一些，这些里面并不是说没有物质，没有肉体的，但是呢，后面的能够让你在这里面喜乐的是属灵的爱、神的话和恩典。好，所以耶稣就讲到说，如果你要进，你现在要能够到一个好的地方，你自己要变好，这就是我们的矛盾，不是只有你好，你要在一个好的环境才行。人人的幸福快乐，就我们怎么才幸福快乐？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